这个肾呢是属肾，高血属肾。前面我们曾经说过宝树，宝树就太多了。为什么叫宝树呢？任何一棵树觉悟的人看啊，奇妙无穷啊，迷人看不出来，觉悟的人看不出来，为什么呢？任何一棵树都设妙法，那怎么会看得厌？而且所表之法无有穷尽啊，深广无际啊，细说就是诸佛如来共同来说，说上一个阿僧祇劫也说不完了。但是佛很慈悲，希望我们都能够略知大概，所以在众多宝树里面举一个例子，菩提树举一个例子。那你要问的时候，为什么举菩提树不举别的树呢？这个问的时候是没有意义的。如果他这里煮一棵松树的，为什么煮选松树不选其他的树呢？你这个问题永远找不到答案了。所以这个举例啊，是任意举的，随意来举的。那么举菩提树呢，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啊。菩提树，佛在菩提树下说法嘛，就近取彼日嘛。就举佛住在这个树下，就以这个树为例子。其实我们以后叫它做菩提树，印度人不叫它做菩提树，毗婆罗树。佛在这个树下示现成等正觉，所以以后啊就把这个树称之为菩提树，是这么个意思。这菩提是觉嘛，佛在这个地方啊觉悟，以它作为一个纪念。觉，觉知体是智慧，没有智慧你怎么会觉悟？那么换句话说，觉的因呢是智慧，觉知体是智慧。所以佛法的教学是以智慧为目的，以定为手段，因定开慧，而戒律是手段的手段，因戒得定嘛，因定开慧，所以禅定是手段，不是目的，目的是要开智慧。那不是佛能成大觉啊，对虚空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，内彻底明了心性，外知道虚空法界的一切现象啊，因缘果报没有一样不知道。所以成正觉就是成就究竟圆满的大智慧。佛告诉我们的智慧 跟佛是一样，无二无别。佛所谓尘，尘是什么意思呢？发现了，明了了，设置为尘了。我们有这个智慧，这个智慧也没有现前，我们没有发现，所以我们不能叫尘。我们的智慧为什么不能现前？为什么不能发现呢？有障碍把它障住了，障碍很多很多。佛在经教里面将这些障碍归纳为两大类，一类叫烦恼障，一类叫所知障。这两种障碍把我们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障碍住了，不能现前啊，不起作用啊。那么佛把这两种障碍除掉了，将这两种障碍转变过来了，转烦恼为菩提，转生死为涅槃了，他把它转过来了。我们今天修学要想功夫得力，你要不做个转变，是决定不能成就的。我们从前的老习气、老毛病、老旧的习惯，都是造作一些罪业，与性德完全相违背。比如佛在五戒十善里面告诉我们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性德。十善里面不杀生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偷盗，身三业，不妄语，不恶口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是性德啊，是我们自性里头本来具有的。所谓是良知良能。人人自性本具，一切众生个个皆有啊。这哪里是佛提倡的？哪里是佛教我们的？我们有忘掉了，现在所干的恰恰相反啊，身造杀盗淫，口妄语两舌，净干这些。心里面贪嗔痴慢，这就是与自信性德的、与佛的运行呢，是180度的相违背，得不到感应。佛很慈悲，想保佑你，想加持你，加不上啊！所以诸位要晓得。佛家讲的这些戒律教条，不是佛制定这些东西来约束我们的。你要这样想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佛从来不干这些事情，不会约束别人。佛给你说明白，全是你自己的心得，是你自己的良知良能。如果你要觉悟了，你就很欢喜，回过头来了，回头是岸啊。 这是能干的。那么菩提树的高，高是你的德高啊，至高啊，啊，菩提树茂盛，啊，这个盛是讲的你的行殊胜呐，你的行为殊胜呐，你的表演殊胜呐，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。这树菩提树茂盛的样子啊，那么从这个树显示出性德体相德用，无不周远啊，古大家在注解里面也做得好，至超素表啊，这叫高啊，你的智慧高超啊，高超的世间人没有办法形容啊，那这个就是高的意思啊。本性不昧，这是显啊，这个不昧就是我们常讲的觉而不迷，无论在什么境缘之中，这个境物质环境，缘人事环境，无论在哪一种人事环境里面，物质环境里面，他都能够觉而不迷，这是显。总显的意思，这是显啊。自己的德行流露在形象上，前面讲的光色啊，流露在形象上，能够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啊，帮助一切众生回头啊，成就一切众生修学佛法，这个叫殊啊，殊胜。除此之外别无余法，这是特啊，独特之行，佛是独特之行，佛的弟子每一个人学佛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独特之行，这个独特之行还是用世间术语说，大家容易懂，出类拔萃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你在群众里面所表现的跟人家不一样啊，人家是迷，你是觉悟啊，人家作恶，你独修大善。所以在此地用这个宝树来表法啊，特别选定的这个用菩提树啊来写书啊，确实这个世间呢，许许多多的众生没有不喜欢树木花草的，你看世尊 像树木花草里面说出这么多的妙法来，让我们以后一看到树木花草，哦，这个都在说法嘛，不一样不在说法嘛，才知道华严经里面所说的成说差说，成说差说，一切万物都在说，无间说从来没有间断的在说，说什么呢？说大方广佛华严。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才真正领悟到了佛说法的高明善巧，确确实实智慧达到究竟圆满的表现。佛要不是把成成叉叉这种说法的意趣给我们显示出来，我们听佛讲经听完了就完了，出了讲堂就没有了。都忘掉了。你懂得这些意趣表法的意趣，今天我们念到菩提树的庄严，我们将来在任何地方一看到树就想到这段经文，就想到佛在华严经上的教诲。你这一想呢，这全部的大华严不都现前了吗？这个方法才妙啊，等于释迦牟尼佛了，在这里讲华严经永无中断了，叫你看到地金刚妙宝所成，看到这些树，这个树木花草，这里面含的有甚深的佛法，圆满的佛法，真的是一切一切一切皆一，任何一法里头含是圆满之法，虚空法界。不但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，一切诸佛如来成说差说无见之说，都在任何一法里面显现无余，这个说法真是巧妙的基础我们今天讲艺术的境界，世间哪一种人在艺术境界里面能够跟佛相比？没法子下面提舍众德这一段里面呢有6句，金刚为身这个身是树身就是树的这个本干，这个主干从这个本里面再生枝，枝里面再生条这是这个身，就是本，就是树身树身是金刚的金刚表什么？在此地我们晓得佛在此地说这个树，其实是在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是在说明我们自信真心的体相得用，无论执任何一法都是在说这些大道理所以才说一经通一切经通 如果诸位在此地真正悟入了，这华严经后头还要听吗？不要听啊，你全都明白了，这是实话，不是假话了。我过去在台中，在李老师法会里学华严经，我只听了一卷，读一下这华严经八十卷，我听了一卷，这一卷听了之后，我就到台北讲华严经，我讲了17年了，17年没讲完，只讲了一半。我讲的比李老师讲的还要详细啊，所以你这一段听会了，全都会了啊！哎，你要不会，全都不会呀、啊！身是讲的本体啊，那么这是用树来做比喻。树是菩提，菩提的本体，菩提是觉，觉性的本体是什么？三昧。他说是这个金刚为身，金刚三昧。金刚三昧是诸佛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佛自性化他，以这个为基础啊，以这个为根本。金刚是比喻，比喻不变不坏啊，比喻坚固，是这个意思。你看这个金刚经里面所说的妙法，在经书里面唯有黄金颜色不变，它的化学结构啊，跟其他的这个方程式不一样，所以人家一般人呢喜欢收藏，把它看到很贵重，金的颜色不变。你看银就不一样了，银铜铁锡，尤其氧化作用会变色，金不会变。所以大家特别喜欢黄金啊，表不变的意思。这个不变呢，就是表不生不灭啊，表这个意思。刚是非常坚固，那金刚呢，那这是不但不变呢，而且表示坚固啊，坚固是什么？信心坚固，愿心坚固，行心坚固，信愿行这三个都不变，三个都坚固，那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？这就是树立了啊，如来家业，这就树立起来。取这个意思啊，诸佛如来化身大士，他们之所行都离不开这一个基础，都离不开这一个原则啊，所以 说的金刚为身。这个干，干是从身，我们中国人叫做本呐、根本，这本所谓的身，就是我们说的本，从这个本里面生出来的干，干里面再生呢枝，枝里头再生呢条，条里面再长叶。花果那么这是我们略说的。佛在此地告诉我，干是琉璃，琉璃是七宝之一，琉璃透明的，这个透明表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，你身体就透明的，确确实实这个佛菩萨修道人心地清净的身体真的是透明的，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出来，有特殊功能力的人，我们一般讲有天眼，他能看得出来，看出这个修行人的身体里面完全是透明，像水晶像玻璃一样，里面虽然有这些器官呢，清清楚楚，一丝毫都不染污，不但透明而且放光，可是看到我凡夫这个身里面呢黢黑的，污秽肮脏，为什么呢？这个里面被一些贪嗔痴慢，被妄想分别执着染污，所以有功夫人一看就晓得烦恼业障很重啊，一看就知道了。我们这个世间有学问的人啊，有智慧的人只能看一个大概，一看到这个人的容貌，看到这个人的谈吐行动，知道这个人有学问有德行，看到这个人的形象里很粗鲁，面目可憎啊，那只是看一个大概，不能像真正有功夫啊有定功的人啊，佛家讲有智慧啊，那个慧是从定里面发的，跟世间有学问有道的不一样，从定中发的慧，那个看人看透了，才能看透啊。我过去在美国迈阿密讲经的时候，有几个美国人。迈阿密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，里面有不少啊有这个特异功能，是美国人，他们有这个能力，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呢？他们修禅定，也是跟这个佛教里面像老一辈的参禅的人，他得定，他修禅定确确实实得的定，但是那个定功并不怎么很高，这个我们很清楚，但是他得的那一点小小的定功已经超越一般人， 所以他们得的这个定，在佛门里叫做味道定。如果他的定成功了，他就到初禅天去了，不在欲界了，他还在欲界。所以在欲界里面，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定功。如果没有定功，决定不能够生夜摩天。全凭修福啊，只能升到忉利天了。忉利天上去就要有定功了，那个定功去，像我们说，如果说是能100分的定功才能得出禅，那么这个忉化自在天呢，大概这个定功要达90分。化落天呢，那80分，一层一层往下降啊。那么夜摩天呢，大概那个定功啊，大概60分差不多。不勉强呢，达不到这个标准了。但是他这个定功啊，超越我们一般人的智慧就太高了。他有能力。他看到我到那边是讲无量寿经，正好无量寿经的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的本子印出来，我是先送了一些过去。前面呢有一张夏莲居老居士的照片，我们里面就有一位同修拿着这个照片给些外国人，他们有神通的人给他们看，看看这个人怎么样。这几个人一看之后啊，他说这个人身体透明的。我听得很奇怪。他没有见到人，看到照片知道他身体是透明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没有贪嗔痴慢。而且告诉大家，这个人现在不在世。又说这个人是个再来人，不是普通人。他讲的都有道理，没有人事先给他介绍过。所以如果见到这个现场见到人的时候，那看得一定很透彻很明白。金刚啊，这个流利在此地表啊，透明清净一尘不染，这是智慧往外透啊！内外明彻啊！所以说，干是流利啊。今天时间又到了，先开经本第3页。第3页，我们从这个经文开头啊念起啊。倒数第3行，其菩提树高显殊特，金刚为身，琉璃为干，众杂妙宝亦为枝条，宝叶扶苏垂荫如云，宝花杂色分之波影，复以摩尼而为其骨，含灰法印余花见裂。这个第3段，其树周远咸放光明，于光明中与摩尼宝，摩尼宝内游住菩萨，其众如云俱是出现。昨天讲到这个地方啊，杂宝枝条， 佛在此地教我们如何观察万物，体会六尘说法。说不一定要用言语，任何表示都可以说是说法。在我们人间，我们有意表示的，这个大家很明显的能够领悟，啊，所谓是这个生活当中，特别是在舞台上，讲台也等于舞台啊，眉目可以表情，啊，动作也可以表情，这些有意的都属于说法，而无意的那种表达呢，如果我们细心去观察了，同样是很明显的能够领悟。如果领悟到一切植物、一切矿物、一切自然现象，中国古书里面记载的所谓上天垂象，这个意思就是说的大自然的现象。聪明的人、有智慧的人，他能够领悟这个里面的道理啊，很深。实在说了，也唯有佛法了，能说得透彻。理是什么呢？因为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体。我们自己向内观察了，比较难。观察我们的心性，观察我们极微细的念头，实在是相当不容易。但是我们对外面的观察呢，那就比较容易的多了。啊，可是一定要晓得，内外是一如啊，没有两样啊。所以从外面境界能够知道我们起心动念，啊，与法是否相应，都能够体会得出来。这个杂草枝条，一棵树枝条多了，越是大树枝条越多，啊，用杂宝，这不是一宝，啊，杂宝比喻差别的智慧，啊，在佛家讲，啊，厚德智，也叫做全智，啊，全对实说的，厚德对根本说的，啊，厚德智 能知一切万事万物啊，所谓是无所不知啊。他用杂宝来比喻，这是说我们皆能随境生，六根接触外面境界都能够啊开悟，都能够啊觉悟，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第四句是讲的这个枝条，宝业佛书垂应如云，条如果要是没有叶，那就变成枯枝，就很不好看。所以枝条的庄严呢，就是绿叶。佛在此地用这个法来表定与慧密切的关系。慧能够帮助定，定啊也能帮助慧，所谓是知自定而深照啊。宝业虽然多，虽然不同，它共同成就了大树的阴凉，比如百千定门，或者我们讲百千三昧，同归一极。三昧翻作正受，也翻作禅定。为什么说有那么多呢？禅定跟正受都是说明我们在境界里面能保持着如如不动。这个时候的受是正受，如果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起心动念了，那就不是正受了。你起心动念呢，就落在凡夫的感受了。凡夫的受，佛经里面把它分作五大类：苦、乐、忧、喜、舍，这五大类。每一类里面无量无边呐。身体有苦受跟乐受，这个心里面有忧受跟喜受，忧喜是心里的，苦乐是身里的，舍呢，舍算不错，身这个时候也没有苦没有乐，心呢也没有忧没有喜，这叫舍受，舍受很好。 但是舍受的时间太短了，不能常常保持。如果常常保持啊，就叫三昧了，啊，那就叫禅定，啊，所以舍受我们凡夫有，啊，三昧正受凡夫没有，啊，这个差别在此地。如果我们一个人对财不贪，财摆在面前不动心，你在财里面得三昧了，得禅定了。可是有一些人呢，不贪财啊，他贪名，他在名里面呢，他三昧就没有了，财里面有三昧。如果也不贪名，那在名里面也得三昧了。由此可知啊，境界无量无边呢，三昧就无量无边。啊，无论世间法跟出世间法，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啊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那个法是佛法，佛法都不贪着，何况世间法呢？啊，那么他的心呢，真正得到极定，所以百千三昧，同归极灭。啊，这种情况